我们今天来看路德记三章，我们看到上帝以他的恩典借着一个人把路德把拿俄米从死的痛苦当中解救出来。我们不得不说，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他的内心极其的痛苦，这种痛苦好像在阴间无法解除。在他们没有离开伯利恒的时候，他们认为饥荒好像死而痛苦会临到他们，他们就离开上帝去了摩押地。当他们回到伯利恒之后，他发现他没有所依靠的，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只剩下了寡妇他和他的儿媳，对将来是没有什么期盼的，他依然惧怕。这种痛苦是怎么造成的？是什么样的原因能够给人带来一种死一般的痛苦？这种痛苦使这个人没有办法在那个痛苦当中得到自由，得到喜乐，只有绝望、苦毒，对事物没有任何的规划，只能够坐以待毙，等待死亡的临到。在何西阿书告诉我们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死一般的痛苦是因为离弃上帝的话语，而离弃神的话在士师记是当时一个显著的标记。人人作王，人人有自己生活的法则，没有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上帝没有一席之地。我们看到士师记是个混乱的时代，无论是宗教，无论是支派，无论是家庭还是个人的道德一塌糊涂，因为他们离弃上帝，离弃神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灭亡。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婚姻、个人，大到整个的宗教体系到支派，几乎全部都是混乱的，他们不可能有平安，他们也不可能喜乐，他们只能在痛苦当中体会那种死一般的绝望。我们往往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在上帝的旨意之内我是痛苦的，在上帝的旨意之外我是幸福的。因为上帝的旨意之内，你会发现你的人生需要被颠覆，你人生的价值需要被颠覆，你的生活需要被颠覆，你所向往的也需要被颠覆。所以我们认为在上帝的话语之外我才能获得幸福，但是圣经总有很多见解告诉我们，离弃神的话语只有死一般的痛苦临到，绝望的痛苦临到。但是人谁会接受这个教训？非洲很著名的宣教士李文斯顿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叫痛苦，什么叫一种绝望，就是你活在上帝的旨意之外，这个叫痛苦，这个叫绝望。李文斯顿一生在非洲宣教，他因为在宣教的过程当中被狮子袭击，失去了一只手臂，他的太太在非洲客死异乡，他也经常生病，自己建了房子又被火烧掉，所以他大部分的时间极其的孤独。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回到这里？你为什么如此牺牲？你为什么能够如此忍受一切？他说，真正的牺牲，真正的痛苦，就是在上帝的旨意之外，而在上帝旨意之内没有痛苦，没有牺牲。他要告诉问他的人说，因为我藏在耳边想起耶稣跟我讲的话，他与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说没有耶稣一步也不能行，但有耶稣的话无处不达。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死一般的痛苦，哪一个领域使我们有死一般的痛苦，就意味着在哪一个领域就已经离弃了神。我们在哪一个领域最容易发牢骚，那个问题正是我们致命的所在。 可能是工作，可能是配偶，可能是孩子，可能是人际关系。我们都有不想工作的时候，也有不想进家的时候，也有对孩子厌烦的时候，我们也有对人际关系彻底失望的时候。其实那个领域是我们拥有死一般的痛苦，这种痛苦好像骑虎难下，又不能逃避，还不能远离，但是还不能够忽略自己的责任，还要在其中履行一切。所以这个死一般的痛苦把我们的生命精力全部都耗尽，好像死的阴影围绕我们。但是人在很痛苦的时候往往是不追求的，痛苦的时候人是没有规划的。我们看到三章的开始，拿俄米有了规划，这个规划是因为上帝给痛苦中的他带来了一定的安慰，上帝解除死的痛苦。他透过波阿斯的出现，看见上帝的信实，看到上帝的恩典，他有了追求，他开始追求神。人只有有希望的时候，人才喜欢规划，人的境遇好的时候，人有无数的规划，希望将来更好，超越现在。但是人一旦痛苦的时候，人就不想再追求了。你想想，当你身体很健康的时候，虽有些小的疾病，你还是有很多向往，你希望去旅游，你希望能够出国，你希望能够带着孩子去某个地方，你希望能够再买一套房子，你希望能够再买一辆车，你希望自己能够再创业。但是哈，当你生病的时候，特别是重大疾病的时候，你所有的计划都没有了，活着就行，一切都没有用。你想想，当你有死一般的痛苦围绕你的时候，你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你对什么都没有追求。其实人信仰好的时候啊，很有热心，充满了无数好的向往。当你信仰进入低谷的时候，马上停止追求，虽然也会有信仰生活的保持，但是内心没有了激情，没有了热切的心，没有了规划，没有任何的憧憬，全部都是退后。就这样吧，保持现状，好死不如赖活着嘛。所以基督徒在生活很糟的时候，在生活如同有死的阴影围绕的时候，祷告不会更多，不会更迫切，读经不会更多，来教会不会更多，大部分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圣经的圣徒也大部分这个样子，一旦很糟的时候要放弃所有的追求，一旦很糟的时候求死的心都有，退后的心都有，任何的怨言全部都来了。拿俄米在被绝望围绕的时候，他没有追求神，是放弃的。当他品尝到上帝恩典的时候，他开始追求神，他有了计划。这个计划是因着上帝的信实，神的恩典，因着上帝的话语，他再次内心被点燃，他不但信心恢复，也开始追求上帝。他不但看见了，他也摸到了，而且他也吃下了上帝给他的恩典，所以他的人生他的追求有了期盼。诗篇38篇34篇第八节说，你们要亲自体验，就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都有福了。这是新译本的翻译，就是你亲自体验耶和华是美善的，然后你投靠他，你就有福了。这个话放在拿俄米和路德身上是多么的合适。我们看到大卫他以这种味觉的方式进行修辞来表达，神的恩典是可以品尝的，是可以放到嘴里嚼一嚼，是可以把它咽下去， 你可以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像空气一样环绕你，可以感受上帝的恩典像脉搏一样每一秒都在跳动，一旦品尝了之后就幸福的不得了。大家吃美食的时候会告诉自己的配偶说，很好吃，你尝尝，给孩子说下次再买。神的恩典像品尝美食一样，当然你理解错了品尝错了，也会像拿米一样说全能者使我受苦。人什么时候才能更好的品尝神的恩典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品尝神的甘甜？是在苦难的时候。没有任何一种的方式比苦难更让我们更快捷的品尝到上帝的美善。今天我们获得关于神的知识太容易了，可以说太方便了，只要你稍微下功夫，你可以得到许多你从前没有得到的神学知识。你说我怎么得不到呢？在网络之外还有网络，你打开这个网络会发现你要得到知识太容易了，可以很快得到太多关于圣经关于上帝关于基督的知识，但是能够体验品尝神的恩典，苦难是最佳的捷径。苦难的教育在圣经上从来没有缺席，不过在我们身上是缺席的。没有受过上帝苦难的教育，人很难更深切的体会神是多么的美善和甘甜。大卫不是告诉我们耶和华是岩石山寨，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磐石，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我的避难所吗？大卫什么时候讲出这样的话来？大卫是胜过了一切的仇敌之后，他才说上帝是岩石，上帝是山寨，上帝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救主。没有经过苦难的人没有办法理解什么是避难所，什么是拯救我的脚。我们要知道大卫从小的时候在家里就不受待见，遇到一个老板，这个老板开始欣赏，后来要追杀他，带领几十万人围剿大卫，抓住大卫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那么简单。但是在那个弹丸之地，扫罗总是抓不住他，总是无法把大卫杀死。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恩典在保守大卫，反而大卫还有机会能够将扫罗杀死，但是大卫并没有。所以大卫经历了所有苦难之后，他说神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高台。这不是一个平庸的人，这是经历了别人的追杀，经历了别人的围剿，经历了生死逃亡之后，他知道只有抓住耶和华，只有耶和华才能够救他。所以他才说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谁才能讲出这样的话来？一个没有经过苦难的人肯定讲不出来，而是经历了上帝之后才这样讲出来。所以大卫在苦难过后，他体验了神的美善，他写下了无数对上帝的赞美。不管这个苦难是何等原因，是魔鬼的攻击，还是上帝的试炼，还是自己受管教所带来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苦难能使我们更深的经验神，体验神，感受神，能够知道他就是高台，他就是稳固的岩石，他就是拯救我的脚，我抓住他必不至灭亡。拿了米亲自体验了， 所以他就知道说耶和华是美善的，然后他和路德就投靠神。投靠神是有福的，在三章的后半部分，包括第四章可以看到，投靠神的人真的有福，他们不再是寡妇。路德有了新的丈夫，他们过去的产业被赎回来，他们有了后裔，他们丈夫的名分可以继续保留下去，一切全部都有了。神的话多么的真实，神一定是美善的，不过是我们太少体验神。有了苦难马上就躺平，有了苦难马上停止追求。所以有苦难的人怎么办？应该比原来更快速到神面前，应该更迫切的祈求神。所以你对婚姻痛苦的时候应该做什么？应该更大的祈求神，让神改变你，不是改变你的配偶。你可以试一试，你越是求神改变你的配偶，你越痛苦。你应该让上帝改变你，当你人际关系破裂的时候，你越是恨那个人，你应该跪下为他祷告的时候，为你自己祷告，免得他受更大的伤害，免得自己做更大的恶，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你才会成长和进步的。我们是苦难越多的时候，越痛的时候，祷告有什么用？读经有什么用？马上全部都放弃，你不可能成长。什么是勇士啊？勇士不是去打那些没有困难的仗，勇士是攻打那些最坚固的城堡，那叫勇士，那叫敢死队，他们的荣耀才更大，荣誉才更多。我们的灵性绝对是逆流而上的，但是你会发现人有了困苦艰难，死一般的痛苦围绕你的手，全部都躺平。其实你可以试一试。大卫说，我在极难中呼求耶和华。人越是痛苦越应该跪下来，越是痛苦越应该依靠神的法则，人才会体验到神的美善和甘甜。因此三章的后半部分你可以看到更大的惊喜，你可以看到投靠神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呀。上帝的福可以说从上到下，上尖下流的流向了拿俄米和路德，他们更大的体会到神的美善，他们的惊喜比第二章更大。第二章不过是得到食物了，但是第三章第四章他们要被买赎，产业被买赎，他们一切要全部都恢复，而且比原来更大更大。原来那个家根本不知道自己与上帝的救赎计划有份啊，后来这个家更伟大，他们在上帝救赎的计划中，他们的后代，他们的后代要出救赎主，弥赛亚从他们而出，这个荣耀大得不得了。我们来看第六节，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穗旁边。路德便悄悄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卧在他的脚下。一到五节，路德听了拿俄米的计划，而且路德的态度是什么呀？凡你所吩咐的我都去做，你吩咐我我都去做。在我们的文化来看，我们接受不了，接受不了拿俄米这样的安排，好像在逼宫，好像用不道德的方式，好像在讹诈布阿斯。我们说太不要脸了老太太不上让儿媳妇上，用我们的眼光没办法接受第三章的。所以好多世俗主义者他们就认为第三章是极其不道德的，是灰暗的场景。但是在犹太的文化当中，这个不会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既然拿俄米他这样的建议 就意味着这个在当时的文化处境当中并不算什么问题。所以解经家他们有一定的讨论，但这个讨论也有很多分歧，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第三章没有看到路德的不圣洁，没有看到淫乱，没有看到情欲，看到是敬虔的特质。我们要知道，一个年轻的女子，而且是个摩押的女子，而且是一个寡妇，听到这个计划要到一个老男人那里，要躺在他被子的旁边，会怎么想？他可能会拒绝，可能会不同意，不认同。而且世事这个时代比我们想的更糟啊，极其不敬虔，一个暴力的时代。不是说周围的迦南人不敬虔，非利士人不敬虔，而说上帝的子民这个群体就不敬虔。在士师记十九章，我们可以看到利未人的妾被城里的恶人所凌辱，他把他的妾切成十二块送到了以色列全境，就意味着那个时代不是一个理想的时代。一个女子半夜到那个卖场，有可能会被欺负被凌辱。全世界都公认中国晚上是最安全的国家，晚上出行你不用担心被掳走，从一定程度来讲的确没有错，中国晚上的确是相当安全的国家。但是那个时代一点都不安全，特别是晚上半夜，又没有监控，没有摄像头，没有路灯，又没有记录仪，怎么办？如果被凌辱被欺负会怎么办呢？名誉扫地，有可能会被食物打死。但是我们看到，按照人的理性来讲，人很难接受，路德也很难接受。但是你看到路德怎么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守。他的反应不像我们所认为的，我们是用人的思维，人的血气的思维进行推理，但是路德的顺从不是，他是按上帝律法的那个祭代婚姻进行推理的，他用信心推理的这个计划，然后他就顺从，而且就如此做了。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路德应该是祷告了，应该是照着上帝的话反复的思考，确定神的旨意，他就去了。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欲望，没有按肉体的想法，没有按人平常的思维，他没有说那个男人太老了，没有什么魅力，他没有这么讲。或者波阿斯的敬虔的外貌早已吸引了路德，但是我们要知道，路德的动机绝对不是要找这个男人，他的动机比这个想法更高，因为他愿意舍己，他愿意为他死去的丈夫留名，他愿意让以利米勒家的名不至于被抹除，而舍下自己的所有未来选择权全部都拿出来。神的话语和我们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思维永远停留在我的需求、我的安全、我的面子、我的感受，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加尔文就说，我们必须要撇弃自己，才能够全力以赴的顺从上帝。当上帝的话语临到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总能找出无数的理由进行拒绝，而且每一个理由都看似合情合理，引发人的同情。我们说你要爱你的配偶，你说我配偶就那个样子，我爱他，他会蹬鼻子上脸，这个理由合理吗？很合理啊，因为你爱这个人，他还是老样对你冷漠，他还是如此霸道，他还是如此不理想，所以你说我不能爱他，我爱他蹬鼻子上脸，我绝对不能爱他，或者不可能，不可能，主的爱不可能改变一个人。我们会说啊，工作环境不好 找什么工作呀？工作努力是没有用的。人却没有在上帝的话语优先临到的时候去顺服，而是找出无尽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说服别人，我的不顺服是合理的，我的分析是合理的，而所有的理由都是围绕自己，免得自己那个自由舒服的生活因着遵循上帝的话语被破坏掉。路德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他不可能不知道不安全，他不可能不知道那个时代邪恶，他不可能不知道有可能会被凌辱的危险，但是他靠着上帝遵行了神的话语，然后就到了那个麦场，然后躺在了波阿斯的旁边。其实这个举动的意思是向他求婚，我要嫁给你，我要嫁给你。大部分是什么呢？是男人向女人求婚，对吧？大家有没有奇怪，为什么波阿斯不向路德求婚呢？既然波阿斯他也没有反对，他很愿意，为什么不他主动去求呢？因为波阿斯按他回答，在他和路德之间还有一个什么呢？至亲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论，当然可能还有别的推论，但是总之波阿斯并没有向路德求婚，是路德向他求婚。这个求婚不是简单的婚姻的层面，而是一个更高的属灵的层面，要让以利米勒家的名字不至于被涂抹，让被卖的土地再次被赎回来。而这个决定还关乎到一个更大的计划，就是耶稣基督要从这个家族当中而生。第九节，波阿斯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我们足以看到，路德绝对不是一个任拿俄米摆布的一个小兵，他是心甘乐意去做这些事情，而且他也主动向波阿斯说明了：“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路德是晓得神的话语，他也知道什么叫至近的亲属。更直白来讲，路德在告诉波阿斯说：“你是我的救赎者，你能够迎娶我，你能够买回这个家失去的产业，你能够延续这个家庭的血脉，我请你担当这个角色，我想成为你的妻子。”只不过经文比我们说的更加的具有神学性，更加具有内涵，而这个直白的意思就是：“你是我至近的亲属呀，求你用衣襟来遮盖我。”这是一个向他求爱情，向他求婚。你看到路德深深的被神的话语所影响，他说的话多么的迷人，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我们求婚，求婚怎么说？你喜欢我，喜欢我就嫁给我，不够委婉啊。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可以说：“求你用衣襟来遮盖我。”我想配偶应该，对方应该懂得你什么意思了哈。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用智慧的护理把这个女人带到一个男人面前，而这个简单的求婚的过程是推动了上帝救赎的计划的进步。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里有一个救恩的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在失身记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应许遇到了危机，上帝的子民败坏，不断的离弃神，好像没有希望，神的救赎计划要中断。如果没有人迎娶路德和拿俄米，就不可能有救赎。这种的发展，上帝用智慧把它交织在一起，上帝奇妙的方式让这个应许继续，让不可能的家庭当中成了可能， 上帝把这个女人用智慧的方式带到男人面前，让后裔可以延续，让救赎可以继续，直到耶稣基督出现。这是上帝安排的婚姻，这种婚姻是为了救赎上帝的子民，这种婚姻不是只为了他们的幸福，而是为了更大的事，为了耶稣基督降生可以买赎罪人。我们看到一幅惊人的画面，上帝为了怜悯所有的罪人，上帝在深夜的这个麦场中把两个人带到彼此的面前，照着他的设计，两个人结婚，生子不断的延续，直到耶稣基督降生。所以这个大的画面令我们感到惊叹，我们不会想象在这个麦场有一个男人和女人，他们的婚姻就关乎到更伟大上帝救赎的事。默默无闻的拿俄米，名不经传的波阿斯，或者那个不可能的路德，他们都是小人物小故事。可是上帝把这个小故事小人物带进这个大的故事里面，小故事才精彩才重要嘛。在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面，有一个人最为著名，就是比拉多。如果教会的信仰告白用使徒信经，比拉多每个礼拜都被纪念。你想想，这个反派在什么大故事里面都常常被人提起，上帝的子民在大的故事里面肯定会美名传遍天下。其实我们就是非常小的人，我们每一天都是非常小的故事。如果这个小的故事没有进入到上帝大的故事里面，这个小的故事每一天都是非常平庸无乐趣。无论我们做丈夫，我们做母亲也好，或者做妻子也好，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我们感觉没有意思啊！睁开眼上班，下了班就闭眼啊！妈妈起床喊孩子起床吃饭，晚上让孩子洗脸睡觉，每一天搞这些事情啊！弟兄们讨论说，有两个三个孩子累不累啊？又着换尿不湿，还给小孩洗粑粑，都是些小事啊，小事啊！《三国演义》里面女人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啊，全部都是男人，都是小小事嘛。我们要知道，上帝救赎我们，让我们生命中每一件小事都进入大的故事里面，让每一件小事都在大的故事里面绽放它的光彩。所以换尿布，那是照顾永，那是永恒的事业，那是照顾上帝永恒的产业，啊。尿布不好理解，尿布湿啊，你换尿布湿，那是永恒的服饰。所以每一天重复的生活绝对不是平庸的，而是你身为上帝天国的子民，在天国子民的位置当中，以你的工作来扩张天国，那是伟大的事。凡是我们把小的故事变得越来越小，变成没有意思，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每一天重复，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因为在小的叙事当中没有了更大的叙事，没有把自己的人生和所有的小事带进那个恒久的永恒的救赎计划里面去。所以你每一天都在做的小事，做着平凡的，做着没有意义的。所以各位，我想你应该有一刻感受过，养孩子不是件小事，这是重视伟大的事，这是照顾神的产业，呵护神的产业，保护神的产业。你那一刻可以把头抬起来，可以挺胸，可以知道哇，这是伟大的事。当你在厨房工作的时候，你意味什么？我在治理这地，你有没有感受过荣耀过？所以很多小的事，如果没有大的叙事， 就一点没有价值，一点价值都没有。只有上帝在那个一个普通的卖场，一个非常普通的男人和女人身上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就是把他们带进那个大的故事里面，进入那个大的叙事当中，而这个小的故事就不再平凡。上帝在最平凡的事件当中做了最伟大的工作。这个用衣襟遮盖呀、啊，在一节书十六章八节什么意思？是表达爱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求婚的意思啊！我要嫁给你，你娶我吧。好像男人说你嫁给我，我娶你，就这个意思。一节书怎么说呀？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盟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路德讲这句话是求婚的意思，求婚。路德在向波阿斯暗示，我要向你求婚，求你爱我，求你与我结婚。但是路德的请求比肉体的这个关系更超越，他说你是我的买赎者，你能够买赎我们失去的一切。因此路德的婚姻啊，是建立在话语上，话语胜过了理性和自己的感觉或者和感受。我们结婚要找一个爱自己的，要找一个经济基础好的，其实这些都是会变的啊，都是会变的啊。在位很多人都结婚了对吧？你想想你现在的配偶跟结婚之前哪一个更有意思呀？是结婚之前更会说，还是现在更会说？是结婚之前对你更好，还是现在对你更好呢？所以找一个爱你的，那个爱会变得松动啊，变得淡化，变得无趣的。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的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啊。你看波阿斯啊，真的是蛮有敬虔的品质。你知道半夜啊，这个波阿斯还没有结婚啊，还没有结婚，而且是一个老男人啊，到底多老不知道哈，有人猜的可能四五十，但是路德年龄多小，按照当时的风俗来看，路德可能才十七八或者二十岁，非常年轻的，因为当时结婚很早很早的，和我们现在不一样，今天有法定年龄对吧？啊，要有一定的年龄才可以结婚，过去不是的，啊，是很年轻的。但是波阿斯满了敬虔，在那个邪恶的世事时代，波阿斯多么敬虔，对这个女人回答的里面没有调戏，没有轻看，没有责问，没有呵斥，满了恩典，满了真理，满了慈爱，满了怜悯，每一句话都使路德放松，每一句话使路德惧怕的心变得坦然，每一句话都安慰路德。所以你在路德几乎看不见波阿斯的瑕疵，极致的完美，不是说他没有罪，而是他极致的完美。圣经里面无论是祭司、君王还有先知，他是哪一个人物，他好的一面在指向基督，他坏的一面也指向基督。为什么？坏的一面是让我们看到先知、祭司、君王的瑕疵， 多么期待一位完美的先知、祭司、君王到来。因此在这样的救赎历史结构当中，许多世界的模型，无论好与坏，都在这个架构当中把我们引向那位完美无瑕疵的耶稣基督。波阿斯真是好男人，极致敬虔。那么首先有几个回答的细则需要我们去关注。首先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这句话肯定了路德圣约子民的身份。我们知道哈，摩押人是不能进耶和华的会的，是进不了的。当波阿斯说，女儿啊，视他为自己家里的人，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他没有把路德视为一个外邦人，与上帝的圣约无关的。这一个外邦的女子到波阿斯面前，可能心中充满了胆怯，可能战战兢兢，她不知道波阿斯怎么回答她，怎么去面对她这么一个求婚的举动。但是波阿斯给她安慰是什么？你是这个家里的人，比第二章更进一步。第二章是把她邀请进来一起吃饭，允许她捡麦穗，这里的安慰更大，称她为女儿，和二章是相似的，并且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她肯定了路德圣约子民的身份，路德不再是以约无外的人，而是在圣约之内，是上帝的子民，是以色列家里的一员，也是波阿斯他家里的一员，称他为女儿。然后波阿斯对路德一个宝贵的应许，他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惧怕，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惧怕，害怕被人拒绝，路德也害怕被拒绝。害怕被拒绝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如果真的被拒绝了，路德没有好名声，会被全国联合人都知道，可能会被羞辱的。但是波阿斯说，不要惧怕我的女儿，意味着路德心里肯定是有惧怕的。虽然他有信心，不意味着他没有惧怕和担心。他也害怕被拒绝，他也害怕求婚不成被别人发现，会有流言蜚语，可能情报站会传递说，那个摩押的女子找波阿斯了，半夜来的。这个情报站相当厉害哈。而且他们会嘲笑说，这是一个罗德的后代，这个家族就是淫乱的家族，可能会背负这样的名声。这句话多么安慰人，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你所说的呀，我必照着行。哇，这个话多么安慰人，就是我答应你的求婚呀，我身为世界亲属，我会买赎你们曾经失去的一切的，我都会做的。你看波阿斯但凡有一点犹豫就不是一个好男人，一点都没有犹豫。待会儿我会告诉你他为什么是好男人，因为他敬虔敬虔就是好男人不敬虔就差一点。十一节你就知道了，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在第二章你去看到波阿斯高贵的品格，在第三章你可以看到路德也是拥有高贵的品格，极高贵的品质，可能伯利恒都传遍了，路德是什么？是贤德的女子，她的名声在外都知道，这是一个贤德敬畏上帝的。哇，这个评价太高了两个人都有高贵的品格。 路德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一个评价，波阿斯为什么他的品格极致优秀，因为敬畏上帝。路德在一章已经做了告白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去哪里我也去那里。而那个告白奠定了路德今后的生活基础，也使路德以后拥有美名。在第二章，他在田间辛勤劳作的时候，供应男女的时候，他已经被列在贤德的妇人当中了。你看，信仰决定美德，决定工作的态度啊！你说，因为我要找个好男人，其实不敬畏上帝没有好男人，没有好配偶。你说，哎呀，我的配偶总是不懂我，为什么不懂你？因为不够敬虔，不是吗？不够敬虔就不够懂你，不够拥有上帝的爱就不知道爱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敬虔的这个品德绝对不是源自于哪一种技巧，而是源自于对上帝的敬畏。因此路德的这个美名是广传的，是他的信仰作为基础，是上帝的恩典更新的路德，使路德产生如此高贵的品格。我们只能说，一切高贵的品格都是源于信仰所缔造的。那波阿斯也是呀，他们虽然是不同的种族，可能没有共同的爱好，没有共同的兴趣，没有共同的追求，但是他们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特质，他们在上帝里面，而且极为敬虔，他们也因着上帝的恩典互相产生了那个优质的品格，构建了他们这个关系的基础。没有这一个是很难的。这里给我们结婚的人和未结婚的人带来很重要的基础。结婚的人很多对自己的配偶不总认为他需要提升技巧，不是的，他需要敬虔。你说他已经够敬虔了啊，他也读经，他也祷告，但是我认为他还不够像圣经所讲的那种爱，其实还是不够敬虔，还是没有太追求圣洁，所以还不极致完。那未结婚也是，我们找配偶找什么？我们的普遍的是找好看的，找合得来的，经济基础好的。但是你要知道，好看的爱你的经济基础都会变的，都会变。而且一旦有了变化的时候，人就没有了所谓的那个彼此依附感，就会离开的。什么样的配偶值得去追求？就是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恩典所产生的特质。不单是你找配偶他身上有恩典的特质，就是找配偶的人身上也需要有恩典所产生的这种特质，这样才能够建立一个美好的婚姻。两个委身上帝话语的人，他们彼此的在一起结婚，他们对婚姻的选择胜过了理性和感觉的支配。你认为这个婚姻太容易了，你完全理解错了。波阿斯娶路德需要付出极大的财力，生下第一个孩子要给别人，还要把这个孩子养大，还要给一个孩子结婚，还要买房买车，还要把他家里的产业全部赎回来给那个孩子，这个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啊！为别人家养孩子，你知道那一个更近的至亲赎买土地是愿意的，娶路德是不愿意的，他早就算好了， 土地买回来，寡妇们死了，地都是我的。但是娶路德的话，我损失了财物，生了孩子第一个也不归我。你要知道，第一个孩子一般都最疼爱，不划算的。那路德也是呀，波阿斯怎么称赞他呀？波阿斯说，少年人中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唯独跟从我。就是波阿斯年纪不小了，年纪不小了，一个很年轻的嫁给很年老的，而且对于路德来讲没有什么选择，没有可选择性，这个就是制定的亲属呀。所以两个的婚姻都有了牺牲，他们不是被理性和感觉支配，是被神的话语所支配。我们结婚的人也是，什么才能够支持我们的婚姻？是上帝的话语。只有委身神话语的时候，你才不会被愚昧的那个理性的思考所困住，才能不被感觉所影响，才能有真正的理性，神圣的理性，才能有神圣的情感。没有真理支撑的话，婚姻是不可能幸福且长久的。波阿斯说，我实在是你制定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波阿斯还有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就是在他和路德之间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比我更近。这个是坏消息，你看安稳的话讲了一多半，又说和你说个坏消息，我还不是你至近的亲属，他还挡在我们中间呢，这是一个悬念，是一个未知数，是 X 啊，需要我解开，需要我解开的。所以看到波阿斯多么的正直，他完全遵行律法的要求。他说，如果这个近亲他不尽责任，我就必迎娶你。你看这个男人多么的完美，我们的耶稣也很完美，医治了那个大麻风病人，让他去哪里，去大祭司，让大祭司查看，他比祭司更大。但是耶稣没有破坏那个律法的条例，因为赎罪祭还没有完成，他还没有受死，不破坏那个条例。波阿斯非常尊重这种秩序，秩序是一种美，没有秩序必然是混乱的。所以保罗说，凡事规规矩矩而行，秩序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但有人喜欢混乱，有人喜欢秩序。我们看到波阿斯他完全遵守律法的这个过程，他不用正当的手段，他绝对不越这个界限，他希望能够完全满足律法的那个要求。所以第四章他又约见那个人，你看很主动，知道吗？你知道这个约见绝对不是一件别人看得容易的事，别人可能这个人太傻了，波阿斯太傻了，又不是制定的亲属，为什么非要娶这个女人呢？他们肯定会嘲笑波阿斯的。但是第四章你看波阿斯主动的做这件事情，而且问那个人说，你要不要尽这个责任？那是我买土地。他说，你还要娶路德，那我买不了。还有放弃他的本分。波阿斯又说，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的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你说这句话分量多大吗？波阿斯不是至敬的亲属，但他要尽那个至敬亲属的本分，他完全可以不理会路德的诉求，但是他所做的超越的律法，那个至敬的亲属不做的话，要被称为脱鞋之家。你知道是谁要脱他的鞋吗？如果那个至敬亲属不尽这个责任的话，是由那个寡妇脱去他的鞋子。 就是他的嗓子脱他的弦。在申命记上规定，就是他的那个嫂子那个寡妇要脱去那个鞋子，然后在他家里做一个记号，就是你的家永远被羞辱，因为你不尽这个责任。其实波阿斯不娶路德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他不是知音的亲属吗？但是他怎么样呢？超越了律法，他不理会牺牲多少财物，他也不理会第一个儿子属不属于自己，他不理会那个事情，他完全在神的律法当中委身。我们看到波阿斯是多么的毫无瑕疵完美至极。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路德能被救赎的关键是在乎那个救赎者能不能救他们，肯不肯救他们，愿不愿意救他们。一开始是单方面的求婚，不是双方的意愿，是未知数。可是上帝的护理的智慧总是超越人的想象，赐下出人意外的恩典。我们看到波阿斯他能，因为他有足够的财力，他肯，他虽然不是那个至近的亲属，他是次近的，但他肯做这件事情，而且他愿意，愿意舍己，愿意牺牲财物，牺牲爱情的权利，去迎娶路德。路德心中的波阿斯所作所行都在指向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宏大的救赎的画面。他不仅有那个能力来迎娶路德买赎产业，他也甘心和愿意。我们的主他也如此，他能救我们，他也愿意救我们。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按照著名的基督论里面，前半部分告诉我们基督能够救我们，基督不是不能，因为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农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拥有完美的神性，他也取了无罪的人性，基督能够买赎我们。只是神不能救我们，只是人也不能救我们，但是基督能。他是神，他有大能和大力，他是人，他能够流血为你我赎罪，所以宇宙间只有基督能成为买赎者，所以他能救我们。而且基督也乐意愿意牺牲他自己救我们。经文上说，既有人的样子，既有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你看到基督真的能救我们，他也愿意救我们，没有人像基督一样。除了基督，谁配揭开这个书卷？除了基督，谁能够用大能战胜死亡？除了基督，谁能够用无罪的生命为我们流血牺牲呢？没有，宇宙间没有，因为天地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只有基督能救我们。虽然圣经反复地告诉我们，父差遣基督来到世上，神不爱惜他的儿子为众人舍了，神赐下他的独生子，基督按神旨意而来。但是我们要知道，基督他来不是被迫的，不是受威胁的，他是自愿甘心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甘愿做多人的属下，所以耶稣是甘愿的。一个不愿意的救主，他的赎罪是没有果效的。耶稣也反复的见证他的甘愿，他说，我以父的事为念，只成就你的意思，我将我的命舍了，好再取回来。耶稣在实际上最后说成了，都体现主耶稣的顺服。 那个成了绝对不是一个殉道者绝望的呼喊，那也不是一个垂死生命最后的话语，都不是，那是耶稣基督胜利的宣告，他从天上到地下来已经做成了，完成了父的计划，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为罪人支付了赎价，所以他说成了。耶稣一生都是自愿顺服神的旨意为我们献祭的，我们可以说从耶稣从高天来到地上直到受死被埋葬，每一步都是自愿顺服舍弃他的生命，他没有给我们财宝，没有给我们可见的土地，没有给我们可见的名声，但是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他是全宇宙最珍贵的，胜过宇宙所有的财富，是宇宙的主把宇宙主他自己以死亡的方式给了我们，他的舍己比波阿斯更大，波阿斯不过是牺牲了选择爱情的权利，牺牲了财富，牺牲第一个儿子而已，但是基督比他更大，牺牲天上的荣耀，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更大的牺牲是与父有一个短暂的离弃，父不再安慰他，不再顾念他，就那一刻就成了贫穷者，成了被宰杀的羔羊，成了死亡者，成了被咒诅的那一位。我们的买赎者是谁？除了基督没有买赎者，谁能够带来安息？也只有基督。我们可能也像路德一样，我们绝望，我们没有盼望，我们未来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们也可以靠着恩典到主面前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婢女，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因为你是我至今的亲属。我们不用胆怯，不用惧怕，也不用颤抖，基督讲的每一句话绝对都是安慰性的，像波阿斯一样，要超过波阿斯，他从不拒绝罪人，他从不婉拒罪人，他反而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到我这里来，他张开的翅膀好像母鸡一样聚集小鸡，他的翅膀从来没有收回和闭合，永远都是张开的，所以我们要到基督面前求他用衣襟来遮盖我，为什么？因为他能救我，他也能够用他的生命买赎我们，他也愿意救我们，并且他一直愿意，我们好的时候他愿意，不好的时候他也愿意，我们热心他愿意，我们冷淡退后他也愿意，我们人生得意的时候他爱我们，我们人生黯然失色感到无力背着他依然爱我们，他的衣襟从来不会不遮盖我们，因为他的爱永不会减少。所以弟兄姐妹，谁能够救我们，谁能使我们安息，谁能使我们得到满足，不是基督吗？他能救我们，他是荣耀的神，他是完美的人，他愿意救我们，他已经向我们证明他愿意爱我们，因为他已经顺服至死在十字架上。愿这事实在我们心中牢记，让我们也思想基督他何等的爱我们，因为他已经爱我们，已经是事实，他期待我们不断地向他求庇护，他也希望我们像路德一样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婢女，求你用衣襟来遮盖我吧。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